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健康顾问节目，我是林默。在我们之前的健康顾问节目中呢，我们曾经请到维多利亚州多元文化妇女健康中心的双语教员金燕林呢，来跟大家分享了几种在澳大利亚常见的避孕方法。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请金燕林呢，来跟大家介绍几种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没有提到的另外的几种避孕方法，包括荷尔蒙方法中的口服法，包括母乳法、自然法以及永久性的绝育方法。金燕林你好。
哎，你好林默，谢谢你又给我这个机会上你的节目。
那首先是不是要接着我们之前的话题啊，来聊一聊荷尔蒙避孕法中的口服法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说注射的嘛，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口服的。我们知道有这个联合避孕丸，这个联合避孕丸的话，就是说它有两种荷尔蒙在里面，一个是雌激素，另外一个是黄体激素，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让子宫不排卵，或者是让子宫变厚，不让精子流入。但是这一个我们的确要非常的小心，虽然避孕丸是非常的普遍，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它不适合有高血压的女性，也不适合35岁以上有吸烟的女性，还有偏头痛的女性。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是吸烟或者是偏头痛，先跟你的家庭医生讨论过后，再来决定你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联合避孕药。
那如果使用这个联合避孕药有没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呢？
这个副作用的话就是看见仁见智，有一些人会觉得呕吐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来说还是会有情绪不稳，或者是乳房肿胀，或者是头痛这种反应。
那会不会说在使用这个口服避孕药之后，如果这个夫妻想要孩子的话，是不是不能够马上在停药之后要孩子呢？
这个的话其实也不一定，所以最主要就是说跟家庭医生商量一下。
还是看这个个人自身的情况而决定是吗？
对。
那这个口服的避孕药是每天都要服用吗？
对，每天都必须服用。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小药丸，这个小药丸 mini pill 的话，其实基本上只有一种荷尔蒙，所以它只有这个黄体激素。这一个小药丸的好处就是说可以让一些喂母乳的人使用，这个联合避孕丸的话喂母乳的母亲的话是不建议使用。
但是你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曾经提到喂母乳也是一种避孕方法是吗？
对，但是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就是说宝宝要在6个月，就是宝宝在6个月之内。
就是在生完孩子的6个月之内。
对，然后就是说你这6个月根本没来过月经，
如果来了一次或者两次就不行了，
你就不行，不能用那个。然后就是说要确保你宝宝是直接吸那个牛奶，直接在乳头里面吸牛奶，而不是通过奶瓶或者是挤奶出来。
就不是通过这个挤奶器吸出来奶之后再给宝宝喝这样子。
对，然后宝宝就话基本上白天的话每4个小时一定要喂一次，然后晚上每6个小时要喂一次，这样子的频率之下才会有效。因为主要是什么，宝宝在吸我们的乳房的时候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种称为泌乳激素，所以这个泌乳激素的话促进我们身体分泌更多的奶汁，然后阻止我们的卵巢排卵。
所以只有在孩子吸这个母乳的时候才会分泌这种激素。
对，因为直接的接触嘛，身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这个荷尔蒙，然后就会产生更多的那个乳汁。然后防止排卵。这一个是相当经济又不花钱，不需要吃任何的药，所以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的有限啊，只是这个母乳的前6个月啊。
所以6个月之内，它可以高达98%，然后又没有化学产品在里面，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紧急口服避孕丸，就是说你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有了性行为，那你可以服用这个紧急口服避孕丸，就是在性生活后的24小时到96小时之间。这一个避孕丸的话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黄体激素，所以来避孕。
这个药是在平常的药店都能买得到吗？
对，药房里面都买得到，但是就是说 当然最好就是我们有个计划，不要就是说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吃这个药。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法。
嗯，
就是说的自然计划生育，其实这个方法的话，同时可以采用在避孕或者是想要怀孕。
嗯，
因为这个基本上我们身体的周期大概是以28天来说嘛，有些人可能是会有相差，但是以28天来说，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我们子宫排出来的粘液的变化。如果那个粘液排出来的话是像蛋白那样有弹性的话，那个情况的话就是一个很容易怀孕的时间，因为它那个粘液让这个精子很容易游进到我们的子宫，然后跟这个卵子见面。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就尽快，如果不想要孩子的话，那段时间你就要休息了。
嗯，就是要观察我们子宫排出的这个分泌物的颜色是吗？
不是，分泌物的那个质量，它排出来的话，你感觉像蛋白这样子有弹性的话，你不容易断的话，它就让这个精子很容易游进我们的子宫里面。
嗯，
如果它变得像糊状，就是有类似我们的浆糊，有一点点厚度的话，那种情况的话，精子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子宫，因为被阻隔了。然后通过检查我们身体的这个体温的变化，那也可以测试到我们是不是在排卵。体温增高的时候就是证明，就是说我们是在排卵的时间，可以怀孕的时候。然后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只是纯粹是避孕，但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防止这个性病的这个功能。
而且大家还需要这个非常认真的观察啊。
对，所以最主要是说要确认你到底是要怎么样的一个产品。最后一样的话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永久性的这个绝育方法。所以通常我们听比较多的就是男性的绝育，就是输精管结扎手术。所以这个就是手术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切断这个精子的那个试管，所以让精子没有办法传达出去。所以这个手术的话就是说不能够再转回，
就是说这个手术如果一旦完成了就是不能够逆转的。如果我想再要孩子的话，可能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了。
对，然后就是说在做这个手术的短期内可能不是马上生效，要一段时间过后才会有生效，所以它是可以防止怀孕到99.9%的这个功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属于我们女性的，所以女性的话都有这个输卵管阻塞，就是在局部麻醉情况下进行，就让卵子没有办法排出。
那这个也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办法吗？
对，所以这两个手术的话一定要就是通过专科来做，因为它是永久性的，所以要找正确的这个专科来跟你做这个手术。
而且大家在这个选择做这个手术之前也是要经过这个非常深思熟虑的考量啊。
对，甚至要跟家庭医生谈过，甚至就是说某些人可能要觉得要有心理辅导。所以谈过就了解过情况，有才能够就是正确的去做这个选择，并不是马上能够做选择的一个手术。所以要想清楚。
所以说如果选择这种永久的办法是一定要通过医生来做的。
对，然后要跟家庭医生商量过，就甚至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心理辅导的话，也可以找一下心理辅导员聊一下。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避孕的方法一共是有5种，对吗？
对，
一种是荷尔蒙的办法，然后是阻隔的办法，还有自然的办法，这个母乳期的办法，以及最后我们提到的这个永久的办法，没有办法逆转的这个办法。
对，这可能就是说孩子够了，生活够了，来。
可能对于某些这个夫妇来说这也是一种选择啊。不过大家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需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对，所以家庭医生是你的第一步，跟他们商量，然后他们会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给你们。
其实我们知道避孕啊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选择好正确的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也是能够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啊。
对，尤其就是说这个 性病，
嗯，
所以能够就是说防止这个性病，对你自己本身的身体健康是非常的有效。因为某些情况下，如果在不正确的性行为产生的话，可能就是说会引起 HIV， 就是艾滋病这一些，或者是梅毒这一些，就是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保护我们自己。
嗯，没错。但是如果想达到这个避孕和防止性病的效果的话，您刚才提到了是只有选择这个阻隔法，对吗？
对，就是男性避孕套或者是女性避孕套，然后永远记得他们是一次性，然后要查他们的有效期，过期了就不要用了，要把它丢掉。
嗯，可能这一点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做得到的。
对，所以就是拿出来的时候花一点点的时间检查一下日期。
嗯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妇女健康中心的双语教员啊金燕林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避孕方法的介绍，谢谢。
OK， 谢谢。